OK，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昨天我们书卷班的同工有一个小的聚会，大家也讨论了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困难，我们理解上的缺陷，所以在那个分享中呢，其实心里也很受触动啊。确实，这个侍奉是不容易的。在这个侍奉中，深深感受到的是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不足啊，自己的能力上的实在是有限啊。所以呢，当我们一起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呢，愿神加我们能力，愿神帮助我们来理解啊！感谢神，现在圣灵在我们的里边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开启我们啊，这是我们的福分。好，我们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三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领受你宝贵话语的时候，我们先要承认我们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我们有太多讲的不明白或者也不够准确的地方，我们太多的时候把你宝贵的话语理解的浅薄，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不足，实在是有限，我们更愿意凭着信心来到你面前，因着你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感谢主，我们就凭着这样一颗愿意的渐渐多知道神的心，我们求你将你的真理和奥秘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能将神的真道领受的全备。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啊，我们实在是凭着信心来学习啊，来领受啊，愿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的末尾啊，因为下个主日我不在啊，我要有一个 trip 出去去暖和一下，到那个加勒比海坐一下游轮呢、啊。我出来在加拿大25年，这是第一次啊。那么这样就耽误了一次，所以我本来想今天结束第七章，免得中间还空一段时间但是昨天我们讨论呢，大家还愿意讲的更展开哈，更细致一些。这样的话呢，就跟我原来预备呢有一点不同啊，因为我原来预备是今天讲完的，那么要把它分成两次的话呢，我没有时间再继续这个 PPT 上再去修改了哈，因为昨天我们开完会，晚上又有这个查经完了就比较晚了哈，所以这个 PPT 和我今天讲的可能不是能够都对得上哈，因为我补充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就是来注意的哈，我们这个分享我也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互动哈。我们在这个领受神的话语上呢，我们那个来交流我们在这里面的得着。好，我们先看经文，那么按照原来 PPT 是把这个后面经文全部都放在这里了，我们还是一共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文字哈、啊，我们一口气都把这个经文读完。我们还是有请慧萍姐妹啊，读得非常好。我们还是请你为大家来诵读约翰福音7章37节到结束啊，到52节这段经文。谢谢你。
好的，约翰福音第7章37节， 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察，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嗯，好啊，姐妹诵读的很好啊，声情并茂哈，谢谢。好，那我们下面来看这段经文哈。我首先要跟大家讲哈，读经要预备自己的心，然后读的时候呢，你预备好的心能够进去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呢，第一条你是要有感觉啊，你要是没有感觉的话呢，那个字句很难把你带进一个这个圣经话语的那样一个境界里去啊。就像你听音乐，有感觉的人听音乐在里面听得很有感动，没有感觉的人呢可能就对牛弹琴了哈。所以呢这个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有感觉这个词其实蛮有意思的。这个词里边包含着我们对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内容呢，我们是跟它有互通的，有互感的啊。这个所以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就会好很多哈。所以我带大家来尝试哈。首先我们看节期的末日，节期的末日，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话，你想这意味着是一个叫做祝棚节的节期，末日意味着这个节期要结束了，这个节期到这一天截止了，再等就是再一年了。那么这个节期人们在里边的感觉和主耶稣的感觉怎么样？我们可以去想，在以色列，神给以色列三大节期，后来以色列人自己又建了两个节期，所以呢就五个。那么但是神心目中的就是三个，这三个到祝棚节是最后一个。第一个是哪个节呢？逾越节。第二个节日是哪个？五旬节，对吧？三大节期，这三大节期呢，逾越节和祝棚节比较大，中间的五旬节是一个很小的节期， 只有一天。前面的这个逾越节之后还有一个除教节七天，所以呢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节期啊。但是哪个节期都长不过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是一年中最大的一个节。又如果把它，因为神是用一个词汇来概括这个节期，比如说逾越节和除教节加起来一般的称为逾越节或者称为除教节。那么祝棚节这个节期呢，如果加起来是非常长的。因为这个犹太历的七月一日是他们的新年啊，然后七月十日是那个赎罪大日，一年一度的赎罪大日啊。然后呢这个你再往后看，从七月十五日开始算祝棚节，连续七天祝棚。所以整个七月来说呢，有半个多月几乎都在节日里。那么很多很多的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而这三大节期里边，逾越节是一个比较要做怎么样呢？刻苦己心的节日。啊，刻苦己心的节日，那么这个节日就过得怎么样呢？不是一个让人放松的、让人快活的、让人热闹的节日。而五旬节很短，几乎就可以这个带过去啊。那么只有一天，为什么那个节短呢？农忙季节要紧着去收割呢，从收大麦到收小麦，所以呢那个节日不会很长，等到大家都收完了，甚至连上面的那个葡萄啊、橄榄都收了，然后在丰收的喜悦中，神和人一起过什么呢？过祝棚节。所以祝棚节是一年中神赐给犹太人的节气中，让他们心里欢喜快乐的一个季节。啊，一个节期，在这个节期里，他们可以欢乐，啊，他们可以吃喝，他们同在棚中同住，啊，是这样一个这个非常喜乐的节日，所以这个节日是犹太人很高兴的啊。那么，我们关于祝棚节大家已经有很多了解了哈，我们这几次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对祝棚节有一些认识。那么我在这里边呢来问一下，那么你认为祝棚节神的意思是让我们纪念什么？神赐下三大节期都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就像今天给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只剩下一个两个礼仪啊，一个是洗礼，对吧？但是那个就一次性的，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就剩下一个了啊，因为你洗礼之后就成为基督徒了，那个礼仪就 finish 了。那么最后剩下这一个我们一直要守这个礼仪是哪个呢？圣餐，对，圣餐礼。也是神亲自设立的，对吧？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主耶稣设立的时候说了两句话，为的是纪念我，为的是纪念我，明白吧？神把那个意思告诉你，这个节其实有意义的，为的是纪念我。好，那么我们根据神每次设立这样一个节日，都把它的用意目的告诉你，免得你就单单啊领圣餐就是喝一点点葡萄汁，吃那么小小的一块饼，然后就完了。所以你要记得那个意义，那个是更本质的。那么现在呢，我要问的是逾越节为的是什么？纪念什么？ 水淹三层脸。
这个你们从上一季上一季吧，这一年就是大周上上一班，这一年就是这一年这一天带出来这一天一月过去就是。
不，这哦是我问错了吗？祝鹏杰，祝鹏杰的意，我可能我刚才口误了哈，因为现在是在。
会幕落成是吧？
祝鹏杰啊，不是，对，大家很容易看到一个发现一个这个我们能够看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住在帐篷里。这个答案不够，不满意，再想。你想想哈，我给大家一个启示哈，你想想，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那两句话为的是什么？是为了纪念你住帐篷吗？明白了吧？重想。
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是吧？
阿门，听见没有？哎，休闲弟兄说的很好，不是为了纪念你住了40年的帐篷。是为了神与我们一起同住，这叫以马内利，这是与这个祝棚节，啊，我别再说错了哈，这是祝棚节的意义，神与人同住，不是你在那里住了40年。啊，你回忆当年的，就像共产党经常回忆什么过雪山、过草地，经常把那个拿过来说事儿啊，那个没有意义啊，而且那个里边所谓被表达出来的意义啊，我说被表达出来的意义，不过是他们的一种话术。啊，不过是他们自己 make 出来的，他们制作出来的意义。当年那些人走在雪山草地上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后来他们编出来的意义。但是后来被他们用这个炒出来的，啊，这个毛泽东是特别善于玩文字的，他造出了这样一个意义。因为整个。所谓的长征，不就是一个大逃亡吗？90%的人跑掉了，最后剩下了30多万人，剩了2、3万。然后他们在那里制作出那么高的意义，让共产党的子子孙孙去纪念，那都是后来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这里边完全不一样，神。真实的与他们同在，啊，神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支搭帐篷，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节日不但是一个大的节日，还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你和神同住，那没有比这个更有福气的了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带着这样的认识回来再看37节，节期的末日，这个节期要结束了。他们在这个节期里边，其实已经忘掉了后面说的，为的是纪念我。他们在这个节气里边过的是一种与平常不一样的一个快乐，对吧？你平常天天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干干活干活，该忙这个忙这个，忙那个忙那个。哎，我们这一段时间过节，我们住在棚子里啊，就跟我们夏天 camping 住帐篷住几天，孩子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比住在家里好，觉得有意思多了。那么。这就成了一个构成了一个他们欢乐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天长日久啊！这个节日到主耶稣的时候，已经1500来年的节日了，就是这个时间。 那么在这个1500来年的不断的过节中呢，慢慢慢慢的有一个东西在流失，就是意义在不断的流失。整个人类社会中大量的事情都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意义在流失啊，意义最容易流失。当意义流失之后呢，那么就剩下一个表面的现象啊，所以呢慢慢慢慢我们就不记得啊我们为什么走到这里来，我们只知道我们现在待在这里了啊，我们只知道要每年有一个日子叫春节，我们在那一天呢大吃一顿啊，然后这个有一个日子啊叫中秋，我们在那里又团聚吃一顿啊，反正中国的节日基本上都是吃的节日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那么人们节期七天，一天一天过，过到地仙过完就完了。你从主耶稣的感受来说，我们特别的在一开始讲过，祝棚节这个节日在圣经中哈，全本圣经逾越节讲的最多，五旬节除了神定下这个节日以后，大概在旧约里边一次没有提，新约在福音书中也没有提，就是到了使徒行传圣灵赐下的时候提了一下，使得让我们看到哦这个节日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啊。祝棚节呢，曹明姐妹非常细致哈，她就看到呢在这个尼希米记里边呢提到了祝棚节啊，但是呢那就是一个像现在我们说犹太人过祝棚节热闹一场哈，他们有祝棚节的形式，但是祝棚节的意义呢你在里面看不到啊，你在里面完全看不到。那么到现在就是到主耶稣进入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这个祝棚节用了2章、7章、8章来讲这个节啊，为什么呢？大家想想，这个节对人来说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对神来说呢是神要和他的百姓同住的日子，所以在这个日子里主耶稣专门要来到耶路撒冷，要和他的百姓同过这个节，然后这个节就成了人和神同住的节日。主耶稣在这个节日里和他的子民啊同住在这里，然后你会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主耶稣的门徒一个不看见，对不对？我们知道主耶稣侍奉中是带着一般门徒的，但是这里边你看不见门徒，为什么呀？突出主耶稣神和人同住啊，和他的子民同住。那么在这个时候住到第七日，住到末日，住到这个节最后的一天的时候，对主耶稣来说他的感受，你要不进到他的那种感受里去，你可能体会就弱一点。对主耶对神来说，这是他在世上最后的祝棚节，所以他用节期的末日来讲，这是最后的祝棚节。过了这个祝棚节，大家想意味着什么？我想听听大家，现在我们透过这么大的一个铺垫，把大家带到祝棚节，带到主耶稣的感受的时候，这个祝棚节到这里结束，那么你现在能够想到多少东西？这个祝棚节要结束了，现在就是最后一天，这一天是祝棚节的末日，也是最大之日，因为这一天有两件大事，早晨一件，晚上一件，然后就非那事了。好，我跟大家分享哈， 这个祝棚节在神的眼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祝棚节，节期的意义到此为止，以后可以不过了。我们今天还过节吗？今天基督徒谁还过祝棚节？我们连祝棚节是哪天都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最后的祝棚节，没有人知道。他们以为日月循环，年复一年，今年过了，明年照样过；今年乐了，明年照样乐。但是主耶稣知道，这是那个节日的末期，最后的日子。这个祝棚节完了，祝棚节没有了，因为祝棚节和逾越节正好差半年。半年之后，主耶稣知道他就要钉十字架，他就要为眼前这些恨他、跟他争吵的啊，跟他一直在争论的犹太人怎么样呢？要为他们而死。主耶稣生复活升天之后，又到了那个日子，祝棚节又来临了，人又到圣殿里去欢喜快乐去了。但是你要知道，从此之后祝棚节其实是没有了，不再有了，因为神不再祝棚节了，明白吧？这个祝棚节，约翰福音七章八章的祝棚节结束之后，那么再也没有神在祝棚节和人同住，彰显出祝棚节真正意义的祝棚节了。所以祝棚节在这一天 finish， 彻底结束。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那么多犹太人过节嘛，圣殿里人多极了，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主耶稣说这话，开始向人说话的时候，大家去想主耶稣何等的心潮澎湃。你要心里没有这样一点感动，就这样读下去的话，你真的很难得着。所以有的时候在这里分享啊，就好像是一种理性跟他来讲来解释，自己读的时候真的能让你啊，现在有个词叫哭倒在什么地方啊，真的是让你流泪啊。然后我们看最大之日，主耶稣一定要做什么？我们看主耶稣站着高声说，哎，大家看到没有？约翰写的时候，约翰的感情都不一样。他平时写主耶稣说话，他写那个姿态吗？你要注意啊，他不写的。主耶稣说什么，耶和华说什么，你从来没见他是坐着，他是站着，他是这个怎么样，有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但是在这里特别说站着，站起来啊。然后呢，高声说，你从这个姿态和主耶稣的说话方式里，你能感觉到什么？你是不是能看到主耶稣充满着热情？面对着一些冷漠的、不明白他、甚至反对他、怀疑他的人，主耶稣站起来，用最大的声音呼喊一样向他们说，你去想想，在主耶稣如此说的时候，主耶稣是怀着怎么样的一个心？那么有的时候啊，你去读那个启示录，你会常常能够感觉到有那么一种气氛，因为那是最后了，对不对？那是最后，而现在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最后，所以是一致的，他有一种气氛。 有一种感动，所以神心里的感动啊，永远超过人。跟神比，我们都是木头。所以神有一句话永远在我脑子里声音一样响着，你是个死人呐。难道我们不是吗？我们对主的话语，我们看上去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动吗？我们很难啊。如果我们当时是在节期中的犹太人，看着主耶稣，我们怎么想？但是这里边呢，又有一个巨大的困难，他是道成肉身的人，他的本质是道，他的现象是肉身，跟我们没什么差别。那么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肉身的耶稣，我们怎么能从他的身上看见他的道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很难去有这样一个分辨，认出他来。那我们又怎么办呢？如果想想我们当时在场，我们比那些犹太人一定不强。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只有这一句话是红字，表明这是出于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站着高声的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注意哈，这主耶稣站着高声说的话，这个话相当于一个布道家站在那里大声的说，你们要怎么怎么着，你们要信耶稣啊，你们信耶稣将拯救你们，怎么样等等等等说，对不对？他会用一种非常激情磅礴的一种很大的声音啊，拼命恨不得让所有人就是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是这么一个效果。哎，那么但是主耶稣这么努力的深深的存着他内心激动说出来的话，又是下面的人一个字听不懂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分享这个内容，我们先看一下关于祝棚节这个小知识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图是我们这个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西罗亚池子那个地方呢拍的啊。我因为刚刚那个孙媛姐妹用过这个图片，我就懒得去我那几千张照片里面去翻，所以我就直接把他这个拿过来了。反正大家照的也差不多啊，所以版权归孙媛啊。当天呢是下午有阳光，所以我们没办法把阳光挪走啊，就只能是一半黑一半白啊，这个是没办法。当时就是这么个场景，因为它这个牌子是露天的啊。来哈，我带大家看到这下面有一个蓝色的池子哈。这个池子就最近几年刚刚发掘出来啊，考古发掘，这是当年的希罗亚池，现在还在考古过程中。但是呢，我们去的时候大概这一两年刚刚开始让人去参观，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看见没有，这几个横线对吧？这个地方呢是搭了一些，它是台阶性的一些座位哈，大家可以在那个台阶上坐着，上面给你点棚，因为那个地方阳光很烈，晒得要死。然后呢可以看这个希罗亚池子啊，这是犹太人啊，当他们过节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都从这个地方上来以后呢，在这里呢洁净，然后开始走啊。那么这个池子旁边这个地方呢有一条路，看见这是一条路，大家大约能看出来哈，一直上哪里呢？这圣殿了，对不对？大家看到了，上面是圣殿，这条路通向圣殿，就是从希罗亚池子。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平面图上有感觉吗？这是一条往上的路啊，因为耶路撒冷是山上之城。所谓山上之城呢，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池子在山脚下，旁边是吉伦西啊，这个再往南拐过来是新嫩子谷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从这个地方一直上的圣殿，一个一个全是台阶路，一直走台阶上去。那么在这条比较长的台阶路上，在当时啊，以色列人就唱着上行之诗上去啊。上行之诗主要就用在这一段路上来向山上唱。那么我们看到在到了这个祝棚节主耶稣的时候，祝棚节呢在最后一天多了两个礼仪，这是过去没有的啊。一个礼仪就是第七章说的奠水礼啊，还有一个礼呢就是这个后面哈，学习弟兄要和我们分享的第八章，那是一个点灯礼啊。那么奠水礼在早晨，点灯礼在晚上，然后彻夜欢乐，节气结束啊，这就是这个祝棚节。所以最后这一天有两大仪式，大家注意哈，这两大仪式是在旧约传统里边没有的。啊，这神也没有规定，就是他们自己为这个节日增加了两个仪式。那么这两个仪式的增加呢，都是有目的的，也是为了纪念神啊，在旷野中和他们同住的时候赐给他们活水，并且用这个云柱火柱给他们这个亮光，所以都有这样的意义。然而呢，正像我跟大家讲的，意义容易流失，对吧？当意义流失之后，就剩下一些表象，就剩下我们大家都记得啊，我们到这一天早上要有奠水礼，有这么一个礼，晚上要点灯，我们很开心。你要想想古代，天天都是黑的。啊，什么地方点了灯，哇，高兴极了啊！现在这个已经快成了灯光污染了哈，到处都是灯啊。可是别说古代了，我们小时候我还过过那个点煤油灯、点蜡烛的日子啊。70年代我插队的时候还是点那些东西的啊。那个看书就是在那个小油灯前面看，第二天鼻子里面都是黑的。所以能看见灯光也是很非常非常惊喜的啊。那个所以你看中国古代诗歌就是正月十五点一下灯啊，那诗人就高兴极了，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啊，这写的简直灿烂之极。你要今天看看两三个小灯跟鬼火一样啊，不算什么，所以这个感受就很不一样。但是也说明这就是老子那句话，多则祸啊，你少的时候呢你还有感觉，等满天满地都是了，你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你对光你对亮那个感觉完全丧失了啊。所以好和不好真的是很难那么简单的说的啊。今天你看没有，一方面人们在欢呼啊，机器人 AI 啊，但是我心里深深的觉得对人的生命来说，你其实不需要 AI， 你也不需要机器人，你甚至都不需要现代化，你甚至也更不需要登月什么上火星啊，你需要的，你生命中最本质的需要就是一个耶稣基督。有了耶稣基督，你活在什么都没有的中世纪啊，这个第一世纪和活在现在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回过来看哈，当他们把意义丢掉以后啊，就是这样两个礼仪， 然后我们看他们的礼仪有一个方式，就是祭司要拿着金色的，不是金色的哈，那会儿没有金色，就根本就是金子做的啊，一个取水的容器，然后呢从圣殿下来，在希罗亚池子取水，取了水以后呢再返回去，列队返回啊，旁边的有站满了以色列这人回去以后呢，然后吹响三声来庆祝，众百姓齐声背诵以赛亚书十三章三节的经文，这些经文是我打出来了哈，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句经文是不是让以色列人非常高兴啊？他们好喜乐呀，我们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们一会儿再详细的讲这个背景哈。然后呢，祭司拿着祭司哈，把这个水拿到圣殿以后呢，在圣殿里绕着走，因为圣殿里有很多人。没问题吗？好，125篇，他喜欢听的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高兴吧？然后看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哇，那个感受，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啊，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读这些，然后我们再看啊，127篇看后面啊，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然后再看128篇，我们也看后面哈，这个5节6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儿女的儿女。最后啊，看129篇，看最后两句，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看到没有，这些他们选的这段这些诗篇里边的核心的这些内容，就是他们接纳到心里的啊、一个真实的快乐。这个快乐是真实的啊，这些诗篇表达这些快乐也是好的，但是深入的去领受神的旨意是难的啊。那么他们殿水里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个礼是早上举行的，而祝棚节在耶路撒冷那一带哈，在那个地区来说呢，它是一个季节的交叉点，就是说旱季和雨季的交叉点，祝棚节一过就进入雨季了，祝棚节之前是旱季，人神给的都特别奇妙，所以你打粮之类的很容易就晾干了啊。旱季嘛，天天都是晴天， 我拆的时候就特别体会哈，这个华北收庄稼收麦子是在六月初，到那个时候保证不下雨，华北大地的干热风也叫焚风啊，那几天就把那个麦子全部烤干，然后可以收仓了。然后呢，雨降下来啊，这个收了麦子之后呢，你再种的棉花呀，其他的农作物呢，在雨中生长。哇，那个季节特别的有意思啊！我也当时也觉得好奇妙啊，跟人的需要这么 match， 好像是。管不管那个时间，就让你在这个时候种，在这个时候收，然后他也赐给你合宜的这个天气啊，很奇妙。所以在耶路撒冷也是如此。然后等到收完了，旱季结束，雨季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人们盼望天怎么样呢？赐下祝福的雨水啊，所以呢。那么这个殿水里就还有这样一个意义，嗯，那么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仪式和内涵，这是犹太教的一个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在于呢，慢慢慢慢的，他们只剩下仪式了，把内涵呢就轻忽了。今天我们将有一个重要的基督徒。啊的一个神所设定的礼仪圣餐礼啊，所以愿我们从今天开始深深的去思想去纪念，为的是纪念啊。好的，那么这个礼仪的设立，首先说本来没有，对吧？祝棚节没有这一套。这一套怎么来的呢？就是回归后的犹太人在先知的话里边，然后得着了启示，增加了这个仪式。那么怎么得着启示呢？是在以赛亚书啊，大先知以赛亚啊，以赛亚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是在以赛亚书的八章啊，这个那么。上面写的是这百姓既厌弃，看见没有，希罗亚缓流的水啊，当时是北国啊，就是北国以色列和联合在北边的亚兰国合起来要打犹大啊，犹大根本就撑不住啊，所以呢非常的这个慌啊。那么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神给他们做了一个解释啊，神的解释说呢，你们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那么好，你们厌弃这水吗？我把别的水给引来，我把大河那边，就幼发拉底河那边的水给你们带来，把你们冲灭啊。那么，所以他们就受到了这个亚述啊。因为他们让亚述来帮他们，结果亚述后来构成了他们最大的威胁。那么这句话是先知对他们的一个指责，这句话曾经让他们有深深的一个悔改。我们为什么遭遇这些？先是遭遇北国和北国的北国，然后又遭遇东方的帝国，没一个我们打得过，我们见谁就败给谁。然后呢，原来是因为我们背弃了神。希罗亚缓流的水在预表神给他们的道，神给他们的教导啊，这是在耶路撒冷，神的话是从耶路撒冷发出的，所以呢他们背弃。那么当他们看见先知的指责的时候，他们有这样一个深深的悔改啊，所以他们不再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他们要喜悦希罗亚的水，要专门到希罗亚池子里去取水，在这里欢呼。所以你看到没有，最初设立的时候是有这么一个考量， 慢慢慢慢的就丢了，啊，所以呢，慢慢慢慢的就淡化了，就成了一个仪式。那么我们看看哈，我下面引了几节都写在这个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耶利米书说的啊。到耶利米的时候啊，整个耶利米书，我们真的很难有时间讲大先知书，但是大先知书、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绝对是每个基督徒要好好去领受的啊。那么耶利米书里边呢，这个先知说，因我的百姓，这一章圣经都很不得了。这一章圣经一开始，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开始是神纪念人。大家打开耶利米书第二章，这一章开头是神纪念人，看看怎么写的啊，让我们的生命活过来，让我们活生生的人面对神活生生的话语。神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想想像不像耶稣站着高声说，神要求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说什么呢？大家看后面，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看见没有，神是这样纪念人。当耶利米书说这话的时候啊，当耶利米先知说这句话的时候，跟他们在旷野之地跟随神的日子隔了多久？隔了一千年。你看见没有，隔了一千年，神的纪念依然如故。可是不用隔一千年，人的纪念荡然无存，人就只剩下过那个仪式了，纪念已经没了。可是神深深的纪念，而且把这个纪念告诉人，不但是告诉你，因为神知道人怎么样呢，耳朵发沉，对不对？说他听不见的，所以才要先知冲着他耳朵要怎么样呢，喊叫说，说什么呢？说神，我纪念你们，你们当年在出埃及的路上，在旷野，在那未曾耕种之地跟随了我38年，我都记得啊。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谁惹你们，我要狠狠的打他。记得那个当时那个战争，第一次战争在出埃及路上是跟谁打的？大声说，然后神啊，绝不饶恕他们啊！所以到了这个扫罗时期啊，然后神要扫罗消灭亚玛利人，就是因为当初你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追杀过你们，看见没有？神记仇记得这么深啊！神有恩典，有怜悯，但是神对这些恶的恨恶，你看见没有？人早忘了，扫罗把那个亚甲放了，他还挺喜欢亚甲的， 神不干，神记仇啊，必赦没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纪念当时谁害过你啊，绝不饶恕，这是对以色列的爱和恩典。然后呢，到十三节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看，先看十二节，诸天呐，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两件恶事，一件是离弃，一件是制作。离弃了神这个源头，然后呢，另外一件事就是自己造个池子，破裂不能存水。你看看祝棚节不就是吗？他们在祝棚节里离弃了神，然后呢，守着自己这些礼仪，最后礼仪不但百姓已经不再纪念里边的内涵了，连那些祭司也不纪念了，就剩下一些形式了。那么在这个形式是什么？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话神还说过一次啊，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啊，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啊。你不能想象神用土代表最低的啊，所以仅仅跟世界结合的是神所厌恶的。那么神最恨恶的那个引诱亚当夏娃的那个蛇，要他怎么样呢？终身吃土啊！所以这都代表了神内心最大的愤怒和最大的惩戒，让他吃土。那么他的名字写在土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在这里边看到的啊。这一页啊，是我们上一次发的 PPT 里面的最后一页。这一页呢，到这里边到这一这个到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呢，我们要增加一些内容，大家看后面啊。这是第七章主耶稣宣讲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啊，前面我们都讲过了啊。主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从我来的，是从差我来者啊那里来的。然后呢，主耶稣说，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后面都有经节出处啊。然后我的去处，我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注意主耶稣这些话里边都在讲什么呢？差我来的，他也是差我来的，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我们知道差我来的是指父神，是指在坐在天上的耶和华。所以主耶稣的所有的这些教导都指向父神，唯独后面主耶稣站在那里高声说的话指向自己。所以主耶稣的呼召啊，你可以跟着排整齐一点哈，我的教训，我的来处，我的去处啊，和我的呼召。这个呼召什么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那么这是主耶稣开始指向他自己，唯独这一句 主耶稣指向自己。我想我们在座的都明白为什么这样表达啊，不是到父那里啊，因为若不借着子，人不能到父那里，所以要到我这里来喝。所以这个表达是非常准确的。那么这里边主耶稣在告诉所有的人，因为这是一个最大之日，也是人最多的一天啊，主耶稣恨不得就占据了祭司要占据的那个高位，他站起来甚至有点不管不顾，站起来大声的向人说，把人都吸引到他身边来，然后他说，你们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喝，这个意思就是你们所要的水不是那个物质的水，不是希罗亚池子的水，那个水不能真正满足你们，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喝，这是这句话的真实，这个最核心的意义。而这句话是在这里边最让人听不懂的啊，这句话呢，这是经文部分哈，我们今天没时间了，下次给大家看。大家注意啊，我们今天讲完这一页，这是福音的呼召，福音还没有成就，主耶稣还没有在十字架上成就那个福音，但是主耶稣先启示出来。大家注意这几个词，动词渴、来、喝、信，整个福音的一个概括就在这里边了，看得清楚吧？所以主耶稣高声说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里边，包含着福音的全部信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表达，你渴了吗？嗯，当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喝。其实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人都是渴的啊，因为这是神赐在人心里的，他是人的一个创造者，所以他知道人的光景，你们没有一个人是不渴的，那么你们的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很多牧者在讲这些地方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个法国思想家17世纪的帕斯卡尔的一句话啊，有的地方翻译成帕斯卡其实他也是个科学家啊，那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也都是他，现在讲什么大气压强多少千帕，那就用他的名字做单位。法国是不出神学家的地方啊，也很少有思想家啊，他的思想家也都是一些反神的，但是真的只有这个帕斯卡很棒啊。他有一句名言说，人心里，人的心中有一个洞，非上帝不能填满啊。你的每个人的内心有一个洞，永远在那里渴着，用什么都不能解渴，非上帝不能填满啊！这是很深刻的看见，这是对人性的最本质的一个揭示啊！这是人性的那个最大特点。所以主耶稣说，你就算赢得了全世界，你丧掉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就在你死的那一瞬间，你所赢得的全世界立刻化为虚空啊！你都可以把这个场景做成一个动画片啊，高楼大厦、金钱都满了，然后他一闭眼，这些哗就都虚了，都没了啊！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主耶稣说，你渴了吗？啊，你要渴了的话呢，你来 来到耶稣这里，来吃喝耶稣，在耶稣的生命中得着你真实的生命。你信他啊，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他为什么要高声说，他为什么要站起来，他喊着说，主耶稣自己亲自在这里传福音，这个福音下面没有人能听懂，我们下次的再分享主耶稣为什么说这些别人听不懂的话。没有人听懂，主耶稣也要说。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呼召，你注意哈，主耶稣的大声说就在这个祝棚节里，这是第二次。前面有一次是大声说，这次是高声说，原文是一样的啊。那么主耶稣就在这个他与人同在的节日里边大声的说出这些最重要的信息。而这里边原文是站着高声说，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对比当时的文化，拉比都是坐着来讲道的啊，中国也这样，坐而论道，呵呵，是吧？所以是坐着讲的。那么《论语》里面有一篇叫士坐章啊，就是等待再换成单立人。士坐章什么意思呀？就是孔子坐着，他旁边一些弟子站着，然后孔子就开始问了，很像主耶稣问门徒。主耶稣这个孔子就问他的门徒什么这个子路啊，子贡啊，这些人就是问他们哈，你们的意思哈，什么是最美好的哈，什么是最美好的生活。总而言之，他就问他的门这些跟随他的门徒啊，这些门徒呢也就是他的原文是耳志如何？你们的志向，你们的心愿是什么？然后这些人讲他们心愿，有非常自我啊，有的讲，哎呀，很谦卑，我就做个小官就行了啊，这个戴个小帽子，在那里做一点小侍奉哈。孔子不满意，说你太小看你了，其实你能力比这个大。每个人都在说，最后啊，曾皙说的时候呢。曾皙没有说他的志向，我要做什么。曾皙说的是这个到了暮春季成，到了春末的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换上单衣啊，然后这个暮春这个之初，春服季成，就穿上冬天穿得很厚很笨嘛，也很丑嘛。春天换上新的漂亮的这个新的衣服，然后呢是浴乎沂，风乎舞鱼啊，在沂水，沂蒙山的沂哈，在沂水洗浴一下，可以洗了，一冬天是不能洗的哈，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这个在舞鱼台的台子上吹吹风，把自己的头发吹干。然后呢用童子六七人啊，然后就是有自己同道的一些朋友，然后还有一些小孩跟着，然后怎么样呢，用而归，唱着歌回来。孔子感动极了，孔子说，吾欲点也，我同意你。为什么呀？这是孔子梦想中的大同世界，梦这孔子梦想中的最美好的人类生活的光景被曾皙说出来了，他觉得好美呀，很和谐，有大人有孩子，干干净净又温暖，洗好了穿上新衣，走在路上唱着歌回去，多么好啊！这是他们的梦想，这是这个梦想在人类社会中片刻曾经有过，但是没有能够成为真实的。孔子之后，孔子春秋的人呐，之后就叫什么呀？ 战国，看见那个字叫什么了吗？战国就有他的弟子啊，他的继承人孟子，那话都说的非常的激烈，再也没有孔子的温文尔雅，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那是他们所盼望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他们坐而论道，论的是这些的这个内容，但是拉比坐而论道是在讲啊，用他们的脑袋去释经，唯有主耶稣站起来，好让众人都能看见，众人都能听见。而且大家想象主耶稣站在那里，是一个发布命令的一个位置，一个地位上，然后再发表一个伟大的宣告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大声说，显出了极大的权柄，极高的分量，很有威严，真的是一种王者的气概，讲出这些话。当主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毫不含糊，毫不谦让，底气十足，是一种强烈的呼召的方式。那么你在这些话背后，你看见主耶稣他自己的这个是何等的渴盼下面这些人能够接纳他的话啊。所以你在场的话，你就算听不懂，那种激动人心的感受应该能够得着啊。那么虽然让人听了又不明白，但是让你有一种感动的感觉。所以这句话好像一个伟大属灵复兴的一个预言，在主耶稣这个死而复活之后，这些很快开始成为现实。那么下一次我们啊，就是隔一周以后，我们再结束第七章。我们今天到这里啊，孙牧师走了啊，那有请啊这个王传道。
好，那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救赎，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主啊，把天上的真理你亲自的向世人来启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看见主在犹太人祝棚节的末日，主耶稣你站着高声的来宣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你这里来喝。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心灵饥渴的人，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世上的水我们喝了不再渴，唯有喝你所赐给我们的水，我们就永远不渴，因为你所赐的水会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泉源，只有到永生。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都体贴神的心意，让我们来更多明白主你自己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地上真的是生活的时候，主啊，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水，赐给我们的话，主啊，我们就永远不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天地都要废去的，唯有你的话永远长存。感谢赞美主，主，我们也把接下来我们的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也交在主的恩手当中。主啊，愿你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咱们谢谢弟兄姐妹啊，也谢谢弟兄姐妹。
谢谢也行，
谢谢大家，再下次见。
我原计划，也要讲那个滴水那个。
啊。